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，现在空中向各位问好。
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就是任人咒骂，不加干涉。研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全章。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一开头啊，大卫刚过山顶，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，驴上驮着200面饼、100葡萄饼、100个夏天的果饼、一皮带酒来迎接王。王问洗巴说，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洗巴说，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，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，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。王问说，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洗巴回答说，他仍在耶路撒冷，因他说，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王对西巴说，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。西巴说，我叩拜我主我王，愿我在你眼前蒙恩。米非波设是大卫的好朋友约纳丹的儿子，大卫做了君王以后啊，厚待他，把他的祖父啊，也就是扫罗王的家产还给他，并且让这个仆人西巴呀，带着他的儿子和佣人为他做事。现在大卫遇了苦难，在逃难当中啊，这个米非波设的仆人呢，西巴，他就带着饼、带着酒来接济王。那么王跟他这个对话当中啊，有很大的问题。王说：“你的主人米非波设在哪里呢？”西巴说：“啊，现在米非波设认为，扫罗王的国位啊，要归还给他。”所以大卫一听这个话呢，心里当然是很不高兴啊，就对西巴说，我过去把扫罗王所有的财产都还给了米非波设，现在他既然有这样的态度，那么我把所有给他的财产呢通通给你了。那么这是一个伏笔，将来大卫回来的时候啊，这件事情还要重提。那么到了这个第五节啊，大卫王到了巴户林，见有一个人出来，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，名叫示美。他一面走一面咒骂，第六节，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他的臣仆。你看这个人何等放肆，他拿着石头要在大卫王身上去砸，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，先把王保护起来了。第七节，示美咒骂说，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，去吧去吧，你流扫罗全家的血，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，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，现在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。他对大卫提出了恶毒的咒骂。第九节，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，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。王说，希路亚的儿子，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？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，你要咒骂大卫。大卫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，他知道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，既然上帝许可这个人来骂他，他在这里就告诉他周围的人，你们什么都不要做。他说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便雅悯人呢？我的儿子亚沙龙把我赶出了京城，现在这个便雅悯人咒骂我，就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。十二节，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有人跟我们过不去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这是上帝许可的。如果上帝这样许可，我们就不要反击。十三节，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，示美在大卫对面山坡，一面行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他，拿土扬他，故意的羞辱他。十四节， 王和跟随他的众人披披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在那里歇息歇息。十五节，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。圣经交代了大卫悲悲惨惨的情况以后啊，就开始讲亚沙龙进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的情形。亚沙龙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呢，亚希多佛也与他同来。但是十六节那里说，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沙龙，对他说：“愿王万岁，愿王万岁。”亚沙龙问户筛说：“这是你恩待朋友吗？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？”十八节，户筛对亚沙龙说：“不然，耶和华和这民，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，我必归顺他，与他同住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亚沙龙，你是耶和华所拣选的，你是众民所应护的，那么我当然要跟随你。十九节，再者，我当服侍谁呢？在整个的以色列人当中，有谁能够值得我为他效劳呢？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怎样服侍你父亲，也必照样服侍你。亚沙龙对亚希多佛说：“你们出个主意，我们怎样行才好？”亚沙龙好像已经接受了这个户筛的这个投降，这是另外一个起头。亚沙龙和众人在商量的时候说：“你们说说看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”二十一节，亚希多佛对亚沙龙说：“你父亲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。你要把你父亲所留下这些妃嫔收房，变成你的妃子。所以以色列众人呢，听见你父亲憎恶你，你收了他的妃嫔呢，你父亲呢就不愿意再跟你和好了。以色列人看见你和父亲不能再和好呢，凡归顺你的人，他们的手啊就必坚强。这些人归顺了你啊，就不会三心二意。”二十二节，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打帐篷。亚沙龙在以色列人众人的面前呢，就与他父亲的妃嫔亲近。二十三节，那时亚希多佛所出的主意，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，他昔日给大卫，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。这个人足智多谋，凡是他所出的主意都非常有效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诗篇六十三篇和六十四篇。现在我们先来看诗篇六十三篇，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事。我们讲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的时候啊，那个题目叫做组成军队亲友投靠，我们也用了诗篇的六十三篇，因为他刚刚开始组成军队要打游击的时候写了这个诗呢，也是很合适的。现在我们说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六章，他再次来念这段诗，或者是这个时候才写这段诗，那么也是可以讲得过去的。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”第二节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薄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上帝的慈爱比人的生命更宝贵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。我不只是白天醒着的时候纪念你，我在夜更的时候，甚至我在梦中或者我睡不着的时候，我还是在纪念你。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第七节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。你既然帮助我保护我，我就在你这个保护伞之下向你欢呼。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第九节，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。那这个寻索他要灭他命的人是谁呢？撒母耳记上是讲的是扫罗， 撒母耳记下现在讲的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。第十节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。十一节，但是王必因上帝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也就是说，真理最后是要得胜的。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第六十四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。上帝啊，我哀叹的时候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不受仇敌的惊恐。第二节，求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。第三节，他们磨牙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比准了的箭，要在暗地射完全人。他们忽然射他，并不惧怕。这些人呢，明明知道对方没有错，也要暗中加以杀害。他们杀害一人并不惧怕，这就是他们得罪上帝的地方。第五节，他们彼此勉励，设下恶计，他们商量暗设网罗，说谁能看见呢？他们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没人能够知道。第六节，他们图谋奸恶，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，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。第七节，但上帝要射他们，他们忽然被箭射伤，他们用暗箭伤人呢，他们没有想到上帝要用箭来射伤他们。第八节，他们必然叛跌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。有的人呢，讲话原来是要害别人，结果自己说的话成了定罪自己行为的凭据，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。这些人受了应该得的报应，所以大家看见都摇头了。第九节，众人都要害怕，要传扬上帝的工作，并且明白他的作为。第十节，也是最后一节，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，并要投靠他，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。心里正直的人就是那些被上帝宣布无罪称义的人，这些人都要在上帝面前蒙悦纳。大卫虽然在苦难当中，但是他还是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，他知道上帝在惩罚他管教他以后，还要让他能够复原。